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学习《六祖法宝坛经》打开这个宗门法本136页啊，倒数第四行。一僧问诗云：“黄眉一指，什么人得？”诗云：“会佛法人得。”僧云：“和尚还得否？”诗云：“我不会佛法。”这一小段呢，虽然很简单啊，几句话，其实也能够表达出这个对实相的领悟啊。有一个僧人问六祖啊，说这个五祖啊，弘忍大师啊，他所传的法啊，他的意旨啊，也就是宗门的这个意旨啊，什么人得？六祖就说啊，会佛法人得。我们看这两句，你觉得好像你懂这两句，其实这两句跟你想的不一样啊，一定是跟你想的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啊？我们看啊，如果我们初看这一句话，黄眉一指啊，也就是说啊，诸佛的信要啊，无上的菩提，什么人得？这有两种情况啊，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啊，比如说六祖大师一开始讲《坛经》的时候，一开始他讲过一句话，这个是一种情况，就是方便说啊，他说到啊，自己得法的缘由，对吧？他也会讲到自己得法。我于人大师那儿一闻，顿悟本心，他也会这样讲。当然，这是祖师的方便说。可是这里边啊，这个僧人问六祖的，就不是这么单纯的这个方便说了啊。这里边就是另一层意思了啊。黄眉一指，什么人得？也就是说，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人得？大家想一想，有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有人得这个菩提吗？
没有。
究竟来讲啊，实无定法，实无有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亦无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黄眉一指，有黄眉一指吗？都是方便说啊。这句话，其实这个僧人问的这个话，怎么来讲呢？非常非常的厉害。一般人就会被这句话一下就给撂倒了。至少你会打背儿。那六祖明明从事例来讲，黄眉一指，黄眉的衣钵传给六祖了，明明是六祖得，但是六祖为什么不说自己得呢？是吧？六祖知道这个僧人问六祖的，就是想让六祖说是六祖得，或者是某人得，那你就落入了他的圈套里边。明明是无智亦无德，明明是无法可得，最后变成六祖得了，那六祖就会露马脚，露出马脚来。就跟曾经有一个人微信里问我，他说学禅禅师他其实是学心中心的他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学禅禅师你会禅吗？他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也很刁钻。如果我说我会禅，我还有个我会禅。如果我说我不会禅，那他就说你不会禅怎么叫禅师呢？对吧？你看，如果你不明白，人家这么一个问题就把你问倒，那你怎么去回答他？你别问我，你要问自己会不会。这样的话就把这个问题转移了。 六祖这个转移的也非常好，六祖他没有一上来就说我得或我不得啊。六祖说啊，会佛法人得。那这个会佛法人得黄梅一指，是真会是真得吗？如果一个人说我会佛法，他会佛法吗？啊，除了方便说啊，方便说有时候也说我会啊，我会了。但是如果说啊，他很郑重的跟别人讲我会佛法，这基本上是他是不会佛法的啊。对吧？就跟阿罗汉说啊，我证得阿罗汉，那就不明阿罗汉啊。那六祖这句话其实是会佛法人得，其实里边含着啊，只有那些有我相的人啊，还有我和我所，还有法执的人，还迷的人才会得佛法，对吧？哎，为什么古人有一句话就是啊，五祖会下有五百人，499人全会佛法，唯有卢行者啊不会佛法。这个不是他谦虚啊，是人家真不会佛法，人家不知道什么叫佛法，对吧？你会佛法，你就先立了一个佛法，又立了一个会，又有一个我，你看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无名啊，是不是？啊，我会讲法，你会讲什么法呀？迷雾颠倒，他又说我会讲法。那我告诉你这个是怎么怎么着，迷雾颠倒。六祖说会佛法人得，其实言外之意啊，就是那些不会佛法的人才会去得黄梅一指啊。然后这个僧人啊，抓住了这个机会继续问六祖，那和尚还得否？那您得没得黄梅一指？六祖也没直接回答说我没得。如果说我没得，这又落入一个陷阱，你没得你当什么六祖，对吧？哎，你弘什么法呀？六祖啊很巧妙地说了一句我不会佛法，又把实相讲出来了，又把他真正得法的这个啊，这个境界，就是他觉悟的境界表现出来了，我不会佛法，这才是真正得黄梅一指啊，这才是啊得无所得的法。我们看就这简单的四句啊，如果你自己搞不懂的话，你就没办法啊。一听好像觉得是有道理，但是这个道理在哪儿你就搞不清。这个六祖大师这一句我不会佛法啊，就像啊古人啊不知最亲切一样啊。不知其实就是不会啊。有时候我们啊对一个啊一个修行状态的表述会用不同的词语，有时候我们就讲会了，是不是？哦，会了。其实这个会了他会什么，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之见都没有，他其实就是会了一个不会的。那我们有时候悟了，其实悟了什么，就没什么可悟的，对吧？说不知，不知什么，不知也是一个知啊，就是他知道没什么实法可知可得，这叫不知最亲切啊。这个不知不是死的不知，死的不知，对吧？动物花草他不会讲不知，他那个不知那是断灭的不知啊，是啊死的不知。佛法里智慧里也有不知也有不会，他这个不会其实就是真会啊，他这个不知是真知，真知又没有什么可知。我们不要着在语言文字名相上，你要知道祖师用这个词用这句话所表达的是什么一个修行的状态， 是他觉悟的一个状态啊。师一日欲着所受之衣而无美权，因至寺后无里许，见山林郁茂，锐气盘旋，师振膝着地，拳应手而出，即以为持，乃跪妻换啊，乃跪妻换衣时尚。忽有一僧来礼拜，云：“方便是西蜀人，方便远来，愿见我师传来衣钵。”这个是六祖和这个方便之间的一段姻缘啊。有一天呢，六祖想把历代祖师传给他的这个袈裟啊，想洗一下，但是找不到泉水。我们这儿有啊，我们这儿院外就有溪水，特别的清澈啊，每天都有人在那儿洗衣服啊。我们也不用拿锡杖去着地，是吧？直接啊，泉水就流到自己道场边上了啊，还能够听到这个溪水的声音，尤其下雨的时候，那个溪水声音很大啊。晚上的时候，有时候我在院里溜达，就会听到这个溪水声啊。因至寺后五里许，就来到这个寺院后面五里多的地方啊，见山林郁茂，那里边的啊植物茂盛啊，青翠啊，锐气盘旋，就是烟雾缭绕的啊，这个云雾缭绕，特别清新啊，感觉就好像那个地方啊很有祥瑞之气。六祖就拿着锡杖就插在地上啊，拳应手而出，就是当时就有一股清泉啊涌出啊，即以为持。我们可能看到这个事情觉得有点很神奇哈，神奇就神奇吧，反正就有那么个水，主要是得给六祖洗这个袈裟，这个经要不这样讲就对吧，那也就没办法突出这个六祖的这个啊伟大来了啊，就得这样讲啊。我们也愿意相信六祖有这本事啊。其实这是后，我估计这是后人想这个啊，想赞叹六祖弄巧成拙，还不如啊，就是在寺院旁边一个泥小坑里洗个袈裟就好了啊，那个、更好，对吧？平常心才是真正的神通，是不是？洗完袈裟一穿身上，一股羊屎味儿，对吧？这个比这个更好啊。只不过古人都比较严肃，比较认真，他不敢这样写，哎。佛法到了这个时代需要更新了。这个池水出来了啊，然后六祖就跪在那里边就洗这个衣服啊，在大石头上，在换衣石上就洗这个衣服。这时候忽然有一僧来礼拜，又是一个神迹神通啊，这个是印度的一个啊神僧。云：“方便是西蜀人，啊，这个僧人叫方便啊，方便远来，愿见我师传来衣钵，就是忽然从空就降下来啊，这个也很难想象啊，他是西蜀人。哎，我想见一下啊，就是祖师所传的这个衣钵，然后六祖就拿出来给他看啊，然后就问他，上人公何事业？”啊，你平时做什么的啊？然后这个方便就说，他说我善术啊。这个刚才啊讲的有点那什么，这个未必是未必是有神通啊，就是忽悠一僧来，可能就也就是正好从这儿过也有可能啊。 那方便说善硕啊，他就是搞雕塑的啊。你看六祖大师非常会啊，这个启发学人，一听他善塑啊，就是雕塑的，就马上就问，正色问，就很严肃的啊，很认真的就问他，汝是树看啊？你不是你说搞雕塑的吗？哈，你是树看，便往错，这个方便他就懵了啊，我手里也没有，对吧？也没有锤子，也没有凿子，也没有石头，我怎么塑啊？是吧？哎，当时是啊，无言以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六祖问自己这句话？然后过数日，过了几天，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尽奇妙。是孝曰：“如只解塑性，不解佛性。”过了几天呢？他就雕出了一个六祖的这个真相啊，哎，这个真相有七寸高，然后呢，就是雕的非常的啊栩栩如生，哎，拿给六祖去了。他以为六祖让他给自己雕个这个像啊，就雕了一个六祖的真相。然后六祖就笑了，其实我没有让你给我雕这个像啊，我就是考考你对佛法的领悟，对吧？你呢？没听明白，哎，你给我雕出这么个佛像来，不是让我早死吗？是不是？然后就方便给六祖雕完那，没过三天，六祖就走了。这也信是吗？这个世间的谣传，这个谣言都是这样传的，都是从我这儿传的。好的东西你就是不能什么都信，对吧？你就比如说这个拿锡杖把那一戳，就泉水就出来，可能当时就是有个人随便那么一讲，对吧？明明是六祖挖了好几天挖出来的泉水，被人一句话就给搞成了这个锡杖给弄出来的，是吧？然后六祖就啊笑着说：“如只解塑性，不解佛性。你只会雕塑，你看你不通佛性啊。”师书手摩方便顶曰：“永为人天福田。”啊，一看他也没有领会自己的话啊，就摸摸他的头顶，然后就说：“啊，这个像可以让众生礼拜，将来可以流传啊，作为人天福田。”当时方便没有听明白六祖的话，大家听明白了吗？对吧？如是树看，谁会树？对吧？你们又不是搞雕塑的，所以你们不会树也正常啊。如果你当时是方便，对吧？六祖问你啊，你做什么事业？我是画画的啊，你给我画一个。你们怎么画？不对，不是那样，你画错了。如果我是方便，我就会这样跟六祖讲：听说六祖您会唱歌，您先给我唱一句，对吧？这是智慧。哦，我都给你们讲过了，对吧？你拿回来还按我给你讲的画个圈儿，画个圈儿，你不就把自己画进去了？别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啊！你看我讲法的时候，讲讲的我会突然间打个岔，对不对？我就是没有被这个场、被这个氛围牵着走，就是我自己随时都能够做主，随时都能够出来，从这个境里边出来。就是我们容易迷，容易住，容易执着的境里边出来，这个要自己要平时多加练习啊，要练习觉知，提高这个觉性。有时候我会突然之间说一句不挨边的话啊，当然也有啊，比如十次里有一次两次我确实啊，那个话是有他啊当时的意思，但是十有八九都是打岔， 啊，都是转移你的注意力，对吧？就跟我问那个会员啊，什么是寂灭为乐，他就开始错眼珠，开始琢磨。啊，我就问你手机还有电吗？他就看一下。我说什么是寂灭为乐，他又开始错眼珠。我说你手机还有电吗？他又看手机，对吧？就来回五次，还没搞明白，对吧？什么是寂灭为乐？想手机还有电吗？什么是寂灭为乐？手机还有电吗？然后看到第三次的时候不敢看那手机了，怕看错了。不知道我是让他看还是不让他看，我就是让你看呐。但是为什么让你看，你得明白，对吧？为什么让你看手机有没有电？啊，是怎么又有人加我呢？还有的人，你让他看手机有电，他就不看，就瞪着你。还在想那个什么是寂灭为乐，看手机有没有电，他不看。嗯，当时方便就没有听明白六祖大师问他这句话，哎，如是数看，是吧？如果放在这个唐朝时期那些个啊禅师啊，那些会佛法的，真正会佛法的人啊。可能就会啊，把六祖那个袈裟拿过来啊，穿上了。对吧？就扶一下六祖，小心您别掉水里，是不是？和尚，咱们回去吧啊，您都洗了俩小时了，是不是？这一句话就证明他会术性，就是会雕塑，真正会雕塑啊。这雕能雕出这个来，才是大智慧真本领啊！那我曾经也给这个公案也好，这个段姻缘也好，下一个转语，就是如果我是方便，当时六祖这样跟我讲啊，问我如是数看，那我就说啊，和尚先下第一幅，对吧？你先给我下第一幅，后面我来完成这个工作，对吧？雕个像。雕塑也不是说一斧子就凿成的，对吧？你先下第一斧，后边我来雕，这也表明他会，是不是？答案没有一种啊，只是你别掉到六祖的这个境里边就行啊。而且你要知道六祖问你的真正的意图，他没有问你会不会世间那个雕塑，他问你会不会佛法，见没见性。有僧举卧轮禅师偈曰：“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师闻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一而行之，是加细复。”因是一偈曰：“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硕起，菩提坐不长。”啊，这两个偈子呢也很有名啊，也是啊，给众生开示出这个正确用功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还有指出错用功夫的一种见解。这个卧轮他这个偈子啊，其实就是不会用功，错用功夫，埋没了佛性啊，变成了一种法执啊，变成了一种法缚，就会缠在这里边啊，不得解脱。这是一个僧人从卧轮禅师那听到的这个偈子，这个举就是他给六祖讲卧轮有一个偈子，这个偈子就是卧轮有伎俩，这个伎俩就是会修行有本领有好的方法叫有伎俩这个方法可以使我能够一念都不起所有的念头都断掉，能断百思想，就是我终日都是无念的。那他这个方法一般来讲就是其实就是修禅定 就是把念头啊，把这个心扶住压住，不让自己起念。不管面对任何的境界啊，对境心不起，不管面对任何的境界我都不会起心，哦，如一潭死水一样啊，如草木瓦石一样，我不会生心。菩提日日长啊，我这个功夫是每天都在提高，我对境不起心的功夫啊越来越强，我的智慧也越来越增长。大家看看他这个偈子有什么问题啊。他这个偈子其实古人啊在很多开示里都讲到过啊，比如说啊，死水不藏龙，对吧？我们都知道龙都是在活水里边啊，死水就是一潭死水，有限的这个水不藏龙。啊，还有这个百尺竿头不动地啊，虽然得入未为真，也是讲这个啊，对境不起心啊，他达到了不动地。这个不动呢确实也是一种功夫，但是不是真正的不动啊，不是自性的不动，不是啊这个本有的这个不动啊，它只是一种外在的功夫，有为的不动。为什么说不失本心学法无益？着在了一个不动的这个功夫上，这个境界上。啊，百尺竿头不动地，虽然得入未为真。啊，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你还要活出来啊，你只是刚挨着点边儿啊而已。那这个对境心不起，需不需要有这样的功夫？当然需要，可是你不能够停在这上面，不能死在这个对境心不起上。如果执着这个对境心不起，那还能够有佛法吗？还能够做利益众生的事吗？还能够起妙用吗？对吧？那就变成了真的变成一个死人了，变成一个植物人，变成一块石头了。难道圣人都是要变成石头吗？就是谁来都不搭理，对吧？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搭着眼睛，对吧？然后问你吃饭了吗？啊，也不理人家，对不对？那不是佛法啊，那只是一种执迷而已。我们看啊，六祖大师听到这个偈子之后说：“此偈未明心地。”就没有见性才会有这样的一种见解啊。若一而行之，是加戏缚。如果按照他这个去修行，那只能会增加啊这个戏缚。所以六祖又说了一个偈子啊：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烁起，菩提坐么长。我也没什么好的方法，我也没什么本领啊。我也不断百思想，我任自己的念起念落啊，任自己的啊，就是该想什么想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啊。而且境界来了啊，我就应，哎，你给我端茶我就接着，对吧？哎，你让我吃饭我就去，对不对？哎，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啊，菩提也不长，菩提坐不长，就是也没什么，也没有长这个菩提。你看六祖这个偈子其实表现了一种很平常的啊，很平凡的境界，就没有任何的用功复杂刻意的地方，这才是道啊，最平常的才是道，最自然的啊，最不用力的啊，不需要你板着啊，不需要你守着，不需要你在那儿啊局限着，对吧？限制着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啊大道。那六祖这个偈子呢，有的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啊。那凡夫也不断百思想，也对境心竖起，难道也是啊，也能够解脱，也能够觉悟吗？那六祖大师这里讲的并不是凡夫的境界啊，凡夫 不断思想，对境心起，然后后边多了一个苦和烦恼执着。六祖这样讲并没有说天天自己生活在烦恼中啊，对境起心就住，他并没有说自己住，他只是讲对境而自然的起心，自然起心自然空掉。后边菩提作目掌就表达了这一点啊，我也没有感觉自己有什么修行啊，是一种无得的状态，无所得的状态。主要还是针对沃伦这个不明心地这个偈子啊，一个矫正，并不是让你去做凡夫啊，大家一定这个要明白，不能因为六祖说这个偈子我没有啊放逸啊。我们看顿渐品第八，使祖师居曹溪宝林，神秀大师在京南玉泉寺，于是两宗圣化，人皆称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而学者莫知宗去。当时呢，六祖是在曹溪的宝林寺，而神秀呢是在京南的玉泉寺。其实这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名气都很大啊。六祖呢代表着这个南宗，这个顿教啊，神秀呢代表着这个北宗，也就是剑法剑教。人们就是称慧能和这个神秀叫南能北秀啊，所以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但是很多的学人不知道这个顿渐也好，这个南方的这个禅宗还是北方的到底有什么区别，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差别啊，也不知道他们的宗趣，又有点混乱啊，学法也不知道去依止于谁。那六祖看到这种现象呢，就对大众讲道，是为众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剑有持疾，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立顿，故名顿渐。其实六祖大师这段话并没有并没有否定神秀的意思。六祖也是方便在讲啊，就是说一个人他学什么法门啊，他是学顿教还是学渐教，是跟他的根基有关系。而法呢其实是没有顿渐之分的。因为人的根基有一时有区别，所以暂时啊有这么一个方便的一个顿法还有剑法这样的一个区别啊，是因人而立的教啊，而立的顿渐。法呢是一宗，那法也是一种，而人修行觉悟啊，有早有晚，有快有慢啊，有因缘啊，有自己的这个时节和因缘。那到底什么是顿，什么是渐呢？究竟没有顿渐啊，究竟没有顿渐。你要会学法，你要会看经典啊，你别迷在方便上，别迷在相上，别迷在事上。我们看六祖简单的一句话，有三处都是提醒你：法本一宗，法即一种，法无顿渐。告诉你什么呀？你别迷在这个南宗北宗上面，这个不重要啊！别迷在这个谁好谁坏上。慧能也好，神秀也好，跟你有关系吗？你要去悟自己啊！别迷在一个顿渐上边，顿渐那是方便说，不是真实的啊！真实之中，六祖都没有，哪有什么顿渐，对吧？所以处处把我们拉到实相里面来啊，你别就是迷在的一个人有南北，人有立顿，所以叫故名顿渐，不真实的啊，没有什么顿与渐。可是我们就爱迷在这个相法上，迷在谁开悟了谁没开悟啊，到我这就问师父哪某某某啊，法师某某某善知识也是开没开悟，你得问你自己啊，你问自己好好做功夫了， 你自己功夫到了，你就自然知道啊，哪个是明白人，哪个不明白人。别天天迷在这个啊人上啊，你要把自己搞明白。六祖呢，其实这段话其实就是啊，劝大家别执着这个法门的这个啊门派之争啊。然秀之徒众，往往积南宗祖师不识一字，有何所长？秀曰：他得无师之志，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师吾祖亲传一法，岂徒然哉？吾恨不能远去亲近，虚受国恩。汝等诸人勿至于此，可往曹溪参决。这个我们看六祖啊，他很有智慧，他其实用一段话就把他下边的那些个徒众就把他们的议论也好就给打消了，大家都不再去执着北宗怎么怎么好。其实神会啊因为这个事情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表面看觉得哈，神会好像为禅宗做了很多的贡献，其实这个有损禅宗的特点，禅宗的修行，这种啊，关于禅，关于这个法门的这个啊，立这个法门，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你得得法，你不用说我去跟北宗的人去论战啊，然后确立禅宗在中国的地位，这个不用你去确立，后人自有公道。但是神会呢，他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去这个工作。他去跟人家论战也写了很多文章，咱也就不讲了啊。就是说真正的禅师是不会去做这个工作的啊，因为这个都是末节，不是本。真正开悟大彻大悟自在的禅师，他才不会去搞这些个，哎呀我确立禅宗，你确立个啥呀，对吧？有的人还跟我讲，宣禅师傅咱俩一块儿建立中国的禅宗的最兴盛的这样的一个景象，能超越唐朝的时代。这个人病得不轻，知道吗？对吧？真正会修行人会想这些个吗？老老实实吃饭穿衣而已，你把你的日子过好，你把你脑子先弄正了，是吧？都活在大的颠倒幻梦之中，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禅宗啊。就是搞好自己，知道吗？就是把自己搞清楚，搞透彻，搞明白了，哎，过最简单的生活，这是禅宗啊。搞这种门派之争，还要评判这个开没开悟，去啊论述这个人怎么样，那不是真正修身所干的事情。你们记住，看世间人，谁要在讲别人、论别人、关心别人、关心这个法门那个法门，那不是真正的修行人啊。咱们就是把自己的修行功夫啊，练成了，自己能解脱，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可是这个神秀的徒众就是讥讽南宗祖师，也就是讥讽六祖啊，不识字，也没有什么特长啊，个儿也长得也矮，对吧？什么都不会啊，有何所长？其实就知道六祖什么都不会，字儿也不识啊，在世人眼里可能就是个跟个傻瓜废人差不多啊。然后神秀就也是对他的徒弟们讲啊，你们不要这样讲啊，他得无师之志，深悟上乘。神秀还是很有这个啊这个大局观的啊，他是知道的啊。我不如也，我不如六祖啊，不如慧能，而且是五师五祖啊把衣钵传给他，难道我师父眼瞎嘛，对吧？眼不正嘛，他能够传托人嘛，对吧？岂徒然哉？难道是白白的就传给六祖吗？肯定六祖是是个开悟的人啊。我只恨自己不能够远去亲近。其实不是不能远去亲近，是拉不下来这帘儿，要我说，对吧？因为他是国师嘛，是不是？一国的禅师，然后去向自己的同门师兄那儿去请法，这个很难的。他也会说话，是吧？让人真以为他老了不能去，他是拉不下这个面子啊。给咱们就知道就行，真是这样的。好多大善知越有名的，他根本就没办法向那些个明眼人去请教，那明眼人反而很平凡、很平常。最主要有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自己 自己有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没到，总是认为自己已经开悟见性了啊。有些人虚受国恩，我恨自己不能够啊远去亲近啊，白白的受啊这个国家的这种恩惠啊，当国一国之师嘛啊。汝等诸人勿至于此，你们这些人，你们不要在我这儿了啊，你们去到曹溪那里边去啊，去参学去学法。一日命门人至诚曰：“汝聪明多智，可谓吾到曹溪听法，若有所闻，尽心记取，还谓吾说。”啊，神秀也比较有眼光，派这个人还确实啊，到了六祖那也学成了啊。只不过啊，这个肉包子打狗，一去就不回来了。这个神秀选人没选错，但是呢，最后呢，算错了，人家没回来，在六祖那就待，一直就待着，知道就把。就把神秀这事儿就忘了。行，那我们这一会时间也到了，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啊。